是律法还是恩典？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布拉罕弟兄1954年10月6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Law or Grac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41006。晚上好，朋友们，那很高兴今晚能再次的出来啊，我来迟了的原因是，那我刚才啊，是就像那位弟兄说的啊，我迟到了，那但原因是，那天我在教会里边说了，那你知道，我说那我只是那想尽量避开那些的电话，但避不开了。那几分钟前我才刚刚离开医院，就是路易斯维尔的几家医院是急诊，那这是我迟到了一会儿的原因。那我按时进来，那到了这里，我相信那后来是我妻子打电话给我，那告诉我这件事，我相信是鲁德尔姐妹今晚要来到这里，那她也病了，我真是很不愿意听到这个消息。那我把我的堂兄弟留在了路易斯维尔，那刚引导他归向基督，那这是一件好事。那是一种很恐怖的病，是霍奇金病，那随时都会死的，但我相信主今晚已经医治了他。那吉姆怀萨特弟兄的孙子也得了同样的病，躺在那儿在退伍老兵医院，霍奇金病会使心脏还有胸腔破裂，所以你知道那意味着活不了多久了。那他们对此束手无策，但知道唯一的指望就是神。那今晚我想该去米尔顿巴西里罗杰斯，你们记得他来过这里，那么许多人都认识罗杰斯弟兄，他病情很重，那整天都在给我打电话，还有那个乔加卡特。那我们知道他14年前得了一阵，当时躺在床上9年0.8个月，那一直没有起过床。有一次在外面，那我为他祷告了几次，那天晚上我在外面在一个地方祷告，主降下来，那一道微光从狗木丛中掠过，说往卡特家去，因为乔治彼得一致，他要好起来了。那你们都知道这事对吗？那这些年来他再也没有卧床不起，我在想从那以后他甚至都没有患过重感冒。那么知道他现在得了乳腺癌，快要死了。那一直打电话过来，他听说我回来了，他们说他本来已经放弃了，那后来就从病床上起来接受他的医治，说必须去看他。那明天是我在这里最后一天，他必须得离开了，所以那么多的电话打来就像那样，那你根本不知道做什么，那你只能尽你所能的去做。但主要的事就像弟兄说的，最该去做的事就是为了与耶稣基督相交，那你必须丢弃一切，因为毕竟那如果我们只是注视着彼此，我们就会偏离基督了。我想我那个花很多的时间与他交通，那这样你就能够帮助别人，对吗？所以今晚能来参加这小小的祷告会啊，真是很好。那我们星期三晚上都聚集在这里，那我忘记了要告诉他关于今晚教导的事情，那所以我今晚不得不来这儿，只是做个开场白。那在来的路上借着车灯，我这里挑选了一些的内容要在今晚讲的，就是不久前我在主日学里边教导的希伯来书。那我相信上次我在这里教导主学时，那去海外之前我停在了希伯来书第10章，那我接着一直往下读，这里做了记号。那18节是给下星期天，但下星期还没有到，那所以也许今晚我们就从那里开始晚上的课程。那愿主祝福你们，请在祷告里来纪念这些事。那刚才我进来的时候，一位女士告诉我，我这个老朋友那他出院了，是住院了，刚刚做了一个手术。那是这里当警察的比尔格兰特，我这个好朋友，印了那些的照片等等，他在医院的急诊室里。那后来我在那里遇见了苏洛特弟兄的弟弟，那竟告诉我相信他已经住院2次了，那知道到处都是疾病，简直是没完没了。那他说，那他知道我常常纳闷，当摩西带领以色列民经过旷野，那带他们出来的时候，那里大约有200万人，那老少加在一起，那摩西带领他们在旷野40年。那想一想，那当时那里根本没有像我们那今天的卫生洁具，那他们也没有，那他们有许多的年轻人。那你想一下，200万人中一天晚上有多少婴孩出生？那除此之外还有那些的老年人残疾人等等。那40年，摩西要在神的引导下带领他们在旷野40年， 当他们出来时，他们中间没有一个软弱的。今晚你们想看看摩西医生的药箱吗？那想看一看摩西在那里那所有的能保持他们健康的东西是什么吗？那你们大家想看一看的药箱吗？我可以给你们看看。那么回到那出埃及记这里，我给你们看他在哪儿。那这是他的药箱，那会给你们看他在这里是怎么说的。那我详细的看一下摩西的药箱，看他是怎么说的。有一个婴孩出生时，然后某人得了阑尾炎或肺结核爆发或得了像那样的病，摩西所开的药方就是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那这是摩西唯一拥有的药，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那这是他唯一拥有的东西，那这就够了对吗？摩西说，那耶和华是那唯一治你们的，他们只是为别人祷告他就好了。那你们知道那时在旷野发生了另一件事吗？他们出来的时候都不需要一双新鞋，他们的衣服也从未穿破。40年在旷野只有一种药，一个药方，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一切疾病的。那他怎么做了？因为他们接受了神的道，就使他们脱离了一切的疾病。那记住，他们得了教导，他们成为那些最聪明的埃及人在一起。那我们今天的医生都没有像他们那么聪明，因为他们拥有了那些的东西。那这表明我们在科学上还从未到达过那个地步。那比如说那埃及人见就在几年前，那我从狮身面像那里经过，我看这东西到底有多大，还有那里的几个金字塔，和我的高耸入云超过了一个城区的高度，那些石块有几吨重，那几乎像这个教堂这么大。今天如果要把石块放上去都做不到，所以他们是用某种方式抬上去的。那个狮身面像，我想要装载他的腿需要16辆的平板车才行，那装载他的身体呢？他坐落在那里高耸入云，他们是怎么把它放到上面去的？那瞧，他们那些人拥有人所未知的智能，是今天我们所没有的。那我想我们有的，那只是还没有那么先进，那就是原子能之类的东西。那因为电能或其他类似的能力，那无法将它提起来。但他们当时就造了。那个金字塔，那个立在那里的大金字塔，从地理上看完全位于地球的中央。那不管太阳在哪儿，在它周围都不会有影子。从工程上来说，那我们还差了一大截，无法与之媲美。那想一想，他们差不多5000年前就拥有了那个。所以那他们在那里发现了圣经，那就跟这里的这本圣经一样，写在那里，那用测算的方法等测出了福音还有经文，像我们现在有的这本圣经一样。那以诺在大洪水之前的许多年前就把它放在了里面。那所以神写了三本圣经，神行一切事儿都在三里。那写了三本圣经，有基督的三次到来，有恩典的三个时期。那在神性里边有三位是一位在神性里的三种彰显。那所有这些都是这样。那就像耶稣第一次到来，他曾来过地上对吗？他是来救赎他的心腹。他第二次来是为了接走他的心腹，把他提走，在空中相遇。第三次他是带着他的心腹而来，就是王和王后。那所以那这也是三，那神的三个彰显。那让神带领以色列民时，他彰显自己在父职里。第二次神彰显自己在子的职分里，即主耶稣基督。第三次神彰显自己在圣灵里，他此时与我们同在。瞧，三个彰显，一切都在三里。那让我们开始我们的课程。那多少人喜欢读圣经？我真是喜爱的。若神愿意，我回来后，那我现在要出去休息一两周。那所以我回来后，若神愿意，我想在教会这里举办一次复兴会。那只是一次教导方面的复兴会，我们会从圣经的某处拿出经文来讲，那一直的讲下去。那还记得，那这有多少老一辈的人还记得，那过去我们曾拿出像出埃及记那这样一卷书来讲，连续讲了几个月都不离开出埃及记。有一次我在讲约伯记，好像从讲不完，你们还记得吗？有个女士给我写了封信说，伯兰弟兄，那你会把约伯从炉灰里边带出来吗？那我一直在讲那个主题，可怜的老约伯坐在炉灰里，你知道的。那他的所有朋友都离弃了他，他身上长了疮啊等等。那我为那个老人家感到难过悲伤，也就那后来主怎么转过来祝福了他，因为他尽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去生活，献了燔祭， 奶奶觉得所知道的方法把他认了罪，才去为他的孩子们献了祭。他说恐怕他们暗地里边犯了罪，那他们还不知道。奶奶是个真正的父亲，到了最后神把他所有的孩子又都赐给了他。奶奶知道这个吗？那我说我想问你们一件有关的事，奶奶借着神是如何给回他的孩子了吗？那就是神赐给他的是双倍，他先前有几千头牛，后来都被抢去了，神就给他双倍的牛，羊群也是给他双倍。但记住，那约伯有七个或十二个儿女，我相信是的，我现在忘了有多少了，但他得到了同样数量的儿女，那神把他们都给回了他，对不对？那瞧，神给了约伯地上双倍的财物，但他的儿女他们都被杀了，但神给回了他同样数量的儿女。那你留意过这点吗？你想过这个吗？那你记得我们怎么教导的这点吗？瞧，他的那些儿女在哪儿？在荣耀里等着他。瞧，神把他的每一个孩子都给了约伯，瞧，他们没有一个失丧的。那神起初定好了多少个儿女，那最后也定好了同样的数量，但神给了他双倍的牛羊等等的动物，但他的儿女都得救了，在荣耀里等着约伯去见他们。哦，那太值得了一切了，不是吗？好的，希伯来书，那保罗，那我认为保罗是在对希伯来人说话，把恩典与律法分开。那我们，那也许我们要来读几节经文，第十章的第一节，然后我们要从十九节开始。我想，那让我们来看律法，即是将来美事的影子，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那我想，那直接来讲这第一部分，保罗竭力要告诉他们，那旧的律法只是将来新世的影子。那影子是一种，那如果你朝着墙这方向，那背着光走去，你会发现你的影子走在你的前面。那如果你对着落日走去，你的影子就会在你后面。那注意，整个律法即是将来之事的影子，那瞧，只是一个影子。那保罗那竭力要来阐述，在旧约时期那男丁是如何在肉体上行割礼的，那这是新受割礼的一个预表，即今天圣灵的预表。那么过去是如何持守这些诫命，那这些诫命曾写在石板上，但神说在末后的日子他要将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那过去他们知道是罪的唯一的方法是那不可偷盗，那他们必须看到这点写在诫命上。那律法本是外天的，要引入与神的和好，因为若没有律法，那瞧，那若没有律法就没有定罪。那因为如果不是罪，那如果本城的法律没有说你不可闯红灯，你不可那么做，那么你闯了红灯也不算犯法，因为法律并没有那么说。所以律法是惹动愤怒的，或者说将罪显明出来。那瞧，他们没有，那他们过去在没有律法以前所做的那些事儿，那些不是罪，因为还没有律法说他们是罪。但是当律法一来，那律法是外天的，只等那完全的来到。那人总是想找某个可以来依靠的东西救自己，那今天人还在做同样的事，那里一直都是这样。那上星期那我在印度，那有些上来的人是全瞎的，我们观看日头想要找到灵魂的平安，有些人让他们的指甲像那样长到了手背上，想要找到魂的平安。那听说他们的手举了40年从来没有放下过，想要找到平安。没有人在红毯上走路，脚几乎都被烧掉了，那他们想要找到平安，那平息他们神的怒气。那还有人躺在玻璃瓶啊等破碎的玻璃上，那躺在带尖刺的木板上等等，那想要找到平安。那他们不会有平安，因为那都是拜偶像的。但在美国这里，我们却不愿走到街对面去找到灵魂的平安，找到这位真实永生的神。没错，但是那些的事情 而那些异教的想法，那回到神赐下律法的那个时代，律法是外天的，要给我们显明这些事是罪，但是律法无法除去罪，它只是放大了罪。行，因为如果没有律法说你不能做的事，那就不是，那如果你犯了，那违背了律法，但是不可能犯法，因为没有律法可犯。但当律法生效时，罪就显了出来。那然后那律法会说，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那所有这些的事情，人先前做过这些事，但还不能算为罪，因为没有律法定他的罪。等到律法来了以后，就神意识到他不可偷盗，不可撒谎，那不可犯奸淫，那所有这些诫命只是被放大了。然而律法并不能够除去罪，只是让人晓得那是罪。后来基督来了，基督来是为了除去罪，明白吗？那律法所做的唯一的事，就是神知道有一个无罪的替代者要来替有罪的人死。那个律法那一早就从伊甸园开始了，那后来人就献了绵羊或公牛或其他的动物，那把它杀了，将血洒在祭坛上等等，因为那血只是遮盖，那或是一个替代性的献祭，但是永远不能够除去罪，因为动物生命里边的能力不够为人类的生命来赎罪的，因为人类的生命比动物的生命更大。那今晚我们坐在这里的人，可能是德国人、爱尔兰人等等，那还有一些黑人，那不管他们是黑人、白人、那黄种人或不管什么肤色，我们每个人都是从一个人出来的。行，那这点可以用科学来证明。那你可以去到非洲一个最黑的黑人那里，那找一个最黑的人来，那如果你病了，他能给你输血，你的血与他的血是完全一样的。那或者你到中国去，那在中国找一个肤色最黄的人来，那他也能够给你输血，看到吗？或者在印度的一个最深棕色皮肤的人也能给你输血。神从一个血脉造出了万族万民来，但地上没有一种的动物的血能与人类的血相配的。瞧，动物的血各不相同，但人类的血都是一样的。那这个就完全把那些人在学校里边教导说我们人是从动物生命进化而来的说法给废掉了。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动物的血就能够给人类输血了。但这血，那人类的生命那是一样的，而动物的生命，那有些事呢，像蛇它是冷血动物，那鱼是冷血动物，但是熊、麋鹿、狗或马它们是不同种的，那它们之间不能够互相输血，因为它们都是不同的，但人类却都是一样的。那所以借着所献的动物的血，那只是律法所定的一个替代品，直到耶稣来到，他不是由任何男人生的，地上没有一个男人是他的父亲，他有一个母亲，那母亲是个童女，童女玛利亚，一个大约18岁的女孩，圣灵也就是父神自己荫庇了他，并且创造了，那是一说话就是世界存在的那位，他只是说话。那你知道星期天我们讲的这点，神一说话就必定得是那样的，根本不可能不成为那样，神说要有就一定会有。那这话语本身，那话语是个思想，那神在前，那话语是思想的一个表达，神在他的思想里边这么思想说出来就存在了。我们心里有信心，在我们心里有神的信心，能清晰地看见的事，先成了一个信心，然后我们把它说了出来就存在了，是一样的。因为基督的思想在人的里面，就是这个成就了一切的事。那当你得到了完美的启示，知道你在做什么，那你就知道如何去行了，就是这样。因为那就是基督徒的行事为人。那但动物的血不能够除罪。那后来耶稣来了，那他是神自己彰显在肉身中，他的血不是从其他男人来的。那我们每个人、每个先知、每个伟人的血 都是人类的血，但这个人拥有的是神的血，是神自己造了那个血细胞。那人，那你都来自一个血细胞。如果你曾在显微镜下看过来就知道了，几个星期前，那我看到了，那就繁殖那些的动物啊，牛，那你得有几十万个细胞在那里，那些的血细胞，怎么来到那在普通人的血细胞里？但在这个地方，神自己造了那个血细胞，完全没有男人的参与，从那里就诞生了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神住在他里面，使他成为地上的以马内利。那整个的画面就是这样，这就是你为了得救必须要相信的事。然后耶稣甘心的，那他并不需要那么做，但内心怀着对着同伴的爱，甘心死在哥哥他流出的血，在身上背负着世人的罪，他把我们的罪背负在自己身上带到了哥哥他。那不是我能做什么，那不是我是不是好人，而是他是不是好的。那我不能够好到可以那么做，你也不可能好到那么做。那如果你能那么做，那是因为你依靠耶稣基督的功劳。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这点，因为没有别的是你能做的。那神把我们所有的罪都转到了耶稣的身上，他就死了，为了作为一个罪人而死。圣经说他的魂去到了阴间，没错，他在阴间时向那些在监狱中的魂来传道，就是那些在挪亚的日子里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悔改的人。但神并不叫他的身体渐朽坏，也不将他的魂撇在阴间。第三日他为了使我们称义而复活，向我们显明因我们对他所承认的信心就已经从圣灵里重生了，那就是他从坟墓里复活一样的确定，我们在这第二次到来时也必复活。哦，多么完美的指望。那你看看这世界的各种宗教迷信，然后再看看我们的救恩还有坚固的盼望在哪里，这是建在一个基本的原则上，那阴间所有的鬼魔都不能够动摇。那你看到他们那造出了美丽来，那佛教是个美丽的宗教，印度教是个美丽的宗教，但弟兄他们毫无生气。生命在哪儿？生命在血里，血就是生命，那是唯一的一个能够流出那种正确的血的人，因为那是神自己的血，他流出了那血救赎了你和我，所以我们的救恩在基督耶稣里，就是他在哥哥他为我们所行的。不管我们多么的低级，多么的污秽淫乱，被玷污的有多深，当我们真心仰望哥哥他，承认我们的罪放在了哥哥他，那就都解决了。没错，你口里承认，神就责任来回应你。是的，哦，当我想到这点时，那难怪保罗说，那天我站在那个内室里，他们在那里砍了保罗的头，把他的尸体扔进了阴沟里。我想就在这之前都说，死啊，你的毒刺在哪里？坟墓啊，你的得胜在哪里？那感谢归于神，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得胜，那里就安息了。哦，这就是我喜欢谈论的内容。那听着，那里面一些年轻人，你可能还年轻，那当然可能是脆弱的，那你这里真的都没有去注意的，那等不了多久，那你躺在那边的医院里，医生对你说你只有两天或两个小时可活了，那等不了一会儿心脏就开始蹦蹦乱跳，那你感到死亡到了你的袖口了。哦，弟兄，那时你将会寻找各样的办法，那时整个的生命的结局将是什么呢？结束了，等到你的头发花白了，那时让你正面临着那边无尽的永恒，那个现在活在你里面的魂叫迸发出来，好像一颗牙齿被拔掉一样，那从你身上被拔掉，那去到了某个你不知道去到哪里的地方。所以你最好现在好好想一想，那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可能像那样突然就断裂了，甚至都没有机会悔改。所以现在就要得救，对美国人来说没有借口了。那南非的，那印度的，还有远方的那些异教徒，将在审判之日起来定制世代的罪。因为我们在这里有亮光福音教会，有各种的福分等所有的东西，而我们却拒绝接受，那像麻烦就在这儿，朋友。那我直白的说这点，因为这是为你们的益处，因为你必须得这么做。那律法是一个影子，我想到这点，律法 是将来美事的影子。那看看律法所提供的什么，那翻到下一章去，希伯来书十一章，看看但以理在律法下所做的，看看以诺在律法下所做的，看看摩西在律法下所做的。如果呢只是活在了赎罪祭的影子底下做事，那么今天的基督徒教会有了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又该做什么呢？今晚我们站在哪儿的朋友们，那我告诉你，这应该是每个基督徒都扣紧军装。圣经在那里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要确实要戴上护心镜、头盔、盾牌，还有所有那些的东西。保罗把这比喻成一个要上战场的战士，仇敌设诡计来攻击的时候，拿起你的盾牌来抵挡他，出去迎战他。那如果律法能产生那个，那么耶稣基督宝血的真实又该产生什么呢？如果叫人死的字句都能够那么做，那么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他的能力圣灵又该产生什么呢？那我们来教会应该怀着最高的敬畏而来，我们应该走进教会，像真正的神的圣徒走过去，尽我们的本分，心思放在基督身上。我们应该像那样放弃世上的一切。那如果你真正重生了，那这可能会刺痛人，但你知道这是纠正的家。那如果你真正从神的灵重生了，那就是这个地方，那你的心无论如何都会放在这里，那就是你的思想会锚在那边。瞧，那如果你曾经耶稣说呢，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现在听我话又信的人，那如果你信了，那如果你只是口里承认，那不会有多少的用处。但如果你从心里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你就不会还过这以前的那种生活，你不会的。如果你真正看到了哥哥他，那如果你只是碰碰运气，那么你就只是在欺哄自己。但如果真正看到了耶稣是什么，哦，那太好了。我多么的喜欢传讲神性，耶稣基督至高的神性。你若能认识到他是谁，他为你们的儿女们所做的，你们的心就会在你们里面撕裂的，你们就会乐意把世上的垃圾扔掉，为他而活。哦，多么的奇妙，这是何等的一位。你若意识到是神自己降杯展开着自己降下来，也这才能进入到你的心里。当父神以那巨大的云朵的样式悬挂在以色列人的头上时，那天早上的降在山上写下了律法，那即使是一株动物摸的山也必用枪把它刺死。神的圣洁中只带着摩西上山去，把亚伦放在山脚下看守护卫，那别动任何的东西。那当时火柱降在那座山上，闪电划过，雷声轰鸣，那黑暗笼罩下来。当耶和华神一切永恒的创造者降在他为自己而造的那座山顶上时，从乌云中发出闪电，地都摇动，也是那些站在营外那周围有流血的祭物环绕着他们的以色列人都说，让摩西说话，不要让神说话，免得我们死。想想这个，那同一位全能伟大的神谦卑自己，展开自己，进入到一个肉身中，使任何人都能用手摸到他。他在做什么？宣明他的道路，接着要进到人里面。后来他去献上了自己的血，因为其他人的血不能够做。难怪主是那天上的无价之宝，难怪他是万王之王。他的敞开自己降下来，将自己交在罪人的手中，被鞭打，被吐唾沫，受了伤，被挂在十字架上死了。那耶稣站在那里使用说，他说 OK， 叫我的父，他就会差来十个军团的天使，但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那众人在那里说，除掉他，除掉他。耶稣为什么不转过头来说除掉你们呢？他不会这么做，原因在这儿。朋友们看看这儿，那些人是他自己的儿女。想一想，一个人的儿女喊叫流他们父亲的血。如果我的儿女聚集起来要流我的血，那没有别的，我只能够说取去吧。如果他拒绝那么做，他就会失去他的孩子，他的创造之物，他的人。他们就是那些呼求要流他血的人。你能想象儿女呼求要流他们父亲的血吗？因这原因他就不能说不。如果他说不，他们就都失丧了。 我会甘心的为我的儿女而死，任何的父亲都会的。看看这是什么，是自己的儿女喊叫流他的血，律法中的公义要求流血，绵羊的血达不了要求，山羊的血达不了要求，牛的血达不了要求，但神自己的血必须得达到了要求。于是神成了肉身住在地上，然后那位在西奈山发出雷声的伟大的神成了肉身来到地上，然后呢，洁净了那条路，使得可以来住在你的心中。现在的同样的圣灵，从西奈山发雷声的神就住在人的心里，多么的奇妙！想到这点，应该是每一个的心都跳跃起来。那想一想，那我要快点往下讲。那保罗继续写到，那一直到这里的五六节，那么现在讲到第十九节，那我们得快点。那第五、第六节一直下来，保罗讲到了律法是如何来预表的，那旧约里是如何。那那天我们讲过了这点，那是几个月前在主学的里边讲过的。有人犯了罪，比如说他犯了奸淫，那或偷盗，或不守安息日，或其他的诫命，然后他必须先来一只羊羔，带着这只羊羔到长老那里，那长老必须仔细检查这只羊羔，这羊羔必须没有瑕疵，那身上必须没有污点。那看看那这个的重要性，羊羔必须得是无瑕疵的，以替代有瑕疵的人。阿们，我希望你们看到这点。哦，我记得有一个小故事，我不知道那有没有对你们讲过，那这是个虚构的故事。那说那这儿有律法，那如果一只母马生了一头小骡子，这是一只骡子，你知道它耳朵破裂了，它的膝盖是弯的，那一只眼斜眼儿，它的外貌太丑陋的一头骡子。那是骡子，如果在那看给自己的主人说：“好天哪，我的主人出来后，主人会把我给杀了，因为他不会喂我食物的，我不被活着，看着我简直太丑陋了，简直一团糟。”但如果那匹母马能给这小家伙回话的话，他会说：“等一等，亲爱的，你可以活着，因为你是我手生的，你有长子的名分。”那主人出来看见你的这种状况，他就会回去牵一只身上没有污点的羊羔来宰了他，这样那只残疾的骡子就可以活着。你瞧，祭司根本不看那只骡子，他只看那只羊羔。问题不是那只骡子是否完美，需要的是一只完美的羊羔。哦，我真希望你们看到这个。问题不是你能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问题是主够不够好。如果神接受了他的宝血作为赎罪祭，神就不看见你了，他看见那是羔羊。哦吼，那么这小骡子就能把尾巴伸向空中，四名跳跃在天里边奔跑，过得太开心了，他会活着的。但因为完全的必须，为了不完全的受死，那就是我威廉伯拉罕。没有良善，不配活着，该下阴间，生在罪恶的家庭里边，如罪人一样的长大，毫无良善，我身上没有一点好的地方。没错，但有一天我接受了，哈利路亚！神向下看到基督真相，而基督取代了我的位置，然后神就看不见我，他看见那位完全者。只要我还在这里，在他里面，那么我就被完全了，不是我自己，而是在他里面。不是我的完全，我没有任何的完全，你也没有，但那是主的完全。因此耶稣那么说的时候是绝对没错的，他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一个人如何能够完全呢？他能借着安息在神里面的完全的信心而变得完全，说他为我付出了代价，我欠千万金，主替我还清，一生犯罪真苦心，主洗我白如雪。哦哦，但是想到这点，就是我们大家都成了喊叫的为了公会的信徒，不是吗？我相信这点，我相信就是了喊叫的经历。谁的先生，那如果孩子吃了正确的维他命，他们的感觉就会一直很好，你知道，那知道我什么意思。那么今天的众教会需要一些属灵的维他命，你不这么认为吗？那这样我想起曾经有个农夫，那他有一个农夫，那他有个谷仓，那都有各种好用的农场的机械，用这些干农场的活，有拖拉机等等，但他很懒惰不干活，那于是他就让地荒着，那长杂草。秋天来的时候，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割杂草，那把草存放在谷仓里边。又一个农夫，他没有太好看的谷仓，但他是个聪明人，他勤劳的出去干活， 那他要做工，因为他要给牲畜喂草，他收成了质量很好的红花草还有苜蓿草，要存放在谷仓里。那在这两个农场，那每年话说今天有一只小牛犊出生了，那个谷仓的牛犊，那农夫不得不用杂草来喂它，但它有一个很漂亮的谷仓。而另一只的小牛犊虽然没有住在好看的谷仓里，但它有好草吃。那这时候想到一些这样的大的教会，那看看它的巨大高耸入云的教堂，那需要几台上千美元的管风琴，我说真是几千美元。那舒适的座椅啊等等，但那里有东西吃吗？那这是重要的事情。那里进入某处的小布道团那边，你知道，那在那里可能会找到整个的东西，那里就要找到一些属灵的维他命，那些是神为你准备的，要帮助你灵性的提高，给你增强一点的活力，那就是这福音的传讲。哈利路亚！如果他不会给教会增加活力，那就没有什么东西会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神的道。但我听说耶稣为我而死，我说那就解决了荣耀归神，我现在安全了，因为我在他里面，他接纳了我，没错，他拣选了我，他拣选了你，你们每个在这里基督徒是耶稣拣选了你们，那是你的，是的，他拣选了你。那这只小牛犊，其中一只翻过身来的住在又大又美的谷仓里边，14克拉的栏目，那就像那些的马棚等等，他出来时这可怜的家伙就都走不动路了，那么如此的瘦弱，整个冬天就吃杂草。那所以另一个他走到谷仓的空地，那这样暖风吹过来，那风几乎都把他给吹倒了，他太瘦弱了。那另一头这个农夫把他的小牛犊放出去，哦，他肥壮圆润，你知道，他长得很好。当他出来时，他开始跳上跳下，昂首阔步的四处走，你知道，那给他举办美好的五旬节的大聚会，就在那里跳跃着。那你知道那只牛犊在做什么？那是在大谷仓里边各种的东西的，你知道。那往下看，眯着眼睛透过那个门缝往外边看，这种狂热的东西太狂热了，如此的狂热。那这个小家伙感觉很好，难怪在那跳起来，他被养的肥壮，他感觉好，也真正得到他属灵维他命的人也是这样。神的家，他来到那里，他的魂用神的道得着滋养，他知道自己站在哪儿，所有的迷信都飞走了，还有拜魔鬼啊等等的东西全都烟消云散了。这时你看到基督为我而死，在哥哥他那里代替了我的位置，纯洁的神的爱到来了，对世人来说，那是我偶尔行为古怪，那我就会看到他太好了，因为我吃了很多的维他命，那就是这里这些美好老师的维他命。那保罗说敬拜的人过来，那在这点，那如果他犯了罪，他就带着这只小羊羔来，那大祭司要检查的，祭司所做的就是查看那只羊羔有没有毛病，检查的看他有没有问题，那如果没有，就把那只小羊羔放在祭坛上。那那个犯了罪的人上来，他说啊，我偷了东西，我现在，那我知道我是该死的，因为我犯了罪，那神不要我偷盗，他的诫命是说不可偷盗，那我按手在这只小羊羔的身上，那神的诫命在这里说不可偷盗，而我偷了，所以我知道我是该死的，必须要什么为我的罪付上代价，因为我偷盗了，神说我吃的那日必定死，那日我死了，我偷盗了，而神说你偷盗就得为此而死，所以他要求说，他说不想死就得牵一只羊羔来，于是按手在这里的这只羊羔身上，按手在这小羊羔的头上，他们一边的叫着叫个不停，我说主神呢，我很抱歉，我偷窃了，我认了罪，答应你我不再偷窃了，请你现在接受我，这只小羊羔是我献的祭，替我而死，他要代替我而死，然后他们拿了一个大钩子把它插入羊羔的喉咙里边，像那样割开的，然后像这样把它吊起来，小羊羔就咩咩的叫，一直叫，羊毛满天飞，像这样全身是血，那可能小嘴巴一直咩咩叫个不停，新人知道他的血都流尽了，就垂下了头，一切就结束了。然后呢，他的事儿就被记录在那儿，像这样把它记录在约柜的旁边，说明那人承认了。如果他在一年内犯了第二次，不管怎么样他都要死的，他必须与那羊羔同死，那那是旧约，那那是从那里回去了，他认罪完后就回去了，他可能犯了淫乱，可能犯了某样的罪，现在有很多这种的东西，但他从那里回去后，那可能他杀了人，那他从那里回去后，那不管怎么样他现在前做过了什么，他心里还带着同样的事回去了，他里面没有改变，他只是一直律法，照着律法的字句，照着那个要求做，那他不能改变他的心，那只是他知道他犯了罪，因为他在律法上读到了这个羊羔替他而死，那当耶稣基督瞧，那基督的血，那过去那所流的是一种什么血呢？是动物的血，动物的生命为了人类的生命而献上，那根本无法除去罪，不可能。 那当耶稣来了，他不仅是人类的生命，而且是神自己的生命，就是这个生命在他的血里。现在我们看见我们做错了，我做错了，我犯罪了，我过着错误的生活，我做错了。那我来到祭坛边，我凭信心看见了祭物，把手按在耶稣的头上，我说，亲爱的神，我知道我是个罪人，那罪的工价呢是死，如果我犯了罪我就得死，如果死了就无法来到你的面前，我就要受刑罚，受痛苦，直到永远远。所以父啊，我错了，但我要做的对，我不要像那样死去。于是我按手在他头上，他的生命为了我的生命而被夺去了。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也离开了祭坛，我带着一颗改变过的心离开了。行，第一个人离开了他在律法下，在动物的血底下，那不能改变他的心，因为动物的生命无法与人的生命相匹配，那动物不能输血给人。行，那动物做不到这点，因为它的生命是不同的生命，动物有一个生命但没有魂，那动物是一种的活物但没有魂，但神把魂放在人的身上。那所以他说，我的魂，什么是魂？是灵的本质，因为基督的魂不被撇在阴间，而是被提了上去，是借着血，基督所流的血，因为神把他带到哥哥他在十字架上掺和着他的血。那当时他立在那里回头，那一动着他的头颅，荆棘冠冕项链戴在他头上，血从脸上流下来，从头发滴落到肩膀上，就从未知的方言大声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是只羔羊，那是这一位，那是无罪的这一位受死，使我这不配的人可以得着纠正，使我可以有权利得着永生。那你也是羊羔为之而死的那个不配的人。那你上来这里按手在他身上，瞧，承认自己的罪，神就用圣灵来回应你，作为他已经接纳你的一个确认，他一次献祭，这就是了，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就是这样，因为敬拜的人每年都会来，那大约是每年，那然后回去，那明年还得再来，那心里还存着同样的欲望。但当耶稣做了一次的献祭，献上自己，人各种的罪，各种罪的欲望等等，就都从人的心里边被除掉了。那现在站在神的面前是完全的了，不是靠着他所做的，而是靠着耶稣为他所做的，因为他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之祭物。哦，多么奇妙之事，朋友。那我们今那看第十九节，我们还有二十分钟左右，那现在我们把这些都放到圣经里边来讲。那第十九节，弟兄们，我们今耶稣的血得以放胆进入至圣所。听着，就是这里，那要进入至圣所，有一个圣所，有一个至圣所，这被称为至圣所。大祭司每年进去一次，在进去前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他自己要撒上血，那约柜就在幔子的后面。大祭司必须用取自沙伦玫瑰的香膏来膏抹，那不能用别的香膏。那你知道耶稣被称为沙伦的玫瑰吗？什么是玫瑰？香膏从哪来的？从玫瑰来的。那耶稣被称为谷中的百合花，对不对？有谁知道鸦片是从哪儿来的吗？从百合花来的。鸦片是从百合花来的。鸦片是干什么用的？鸦片能够镇痛，人若生病，痛苦难忍，那就会精神失常发疯一样，人们就给他们打一针鸦片，那就没事了，他们就安静了。那这是自然的方面。那从属灵上来说，耶稣是谷中的百合花。当你走到这么一个地步，你再撑不下去了，那生命对你没了意义，神就给你打一针取自谷中百合花的鸦片，来解除你所有的痛苦，一切的痛苦就都过去了。你不需要用威士忌灌醉自己来解除痛苦，怎么还会再来的？但你若从谷中的百合花中吸着鸦片，痛苦就会永远的消失了。 无论是什么或来或去或生或死或这个或别的，没有一样能使你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神没有应许基督徒一个舒适的花坛，但神应许赐下足够的恩典，满足他们的每一个需要。阿们。我相信此时我真是感到兴奋了。想一想这点，亲爱的先生，因为当我疲乏不知所措的时候，我观看这里，看这发生，看那个发生，我想等一等哈。那这里有谷中的百合花，那个香味是做什么用的？那一种的香味，那妇女为了悦人而把香水擦在身上，那男儿刮完胡子有时会像那样擦着东西，那种的气味，那个不好闻的气味就从身上出去了。那你走到某个有体味，那会有其他体臭的人的跟前，那香水是为了除去那臭味，所以在那人跟前那你就不会闻到臭味了。那臭味是很难忍受的，那就是香水的作用。那肥皂里边也有气味，那你用肥皂或爽身粉或无论什么来洗去气味，那他们的用途就是这个。那注意，阿们，我真是感觉太好了。瞧，耶稣说，瞧，这是沙伦的玫瑰，他作为馨香的救主来献给神。那这个，那当我们变得很臭时，那请你原谅我这么说，那瞧，那臭的让神难以忍受。那我们的罪是如此的肮脏恶臭，那么我们就来到哥哥他，那在那里那一朵百合花或其他的花在做成香膏之前，那你拿一朵花来看，它很美，那一朵复活节的百合花玫瑰，那沙伦的玫瑰是很美的花，那在它活的时候是很美的，但要从中得到香味，要得到香膏就必须把它碾碎，那人们把那花碾碎挤压，从中制作香膏。那你看，基督当他在地上时，他是美丽的，他医治病人，使死人复活，他的生命无与伦比，他是美丽的。但为了能使你像他那样，当神往下看时，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他里面。”他说：“你们的祭物在我鼻中成了恶臭的，但这是我所喜悦的那位。”那耶稣大蒙神的喜悦，那为了使我们蒙神的喜悦，耶稣必须在哥哥他被碾碎，这世界的罪必须从他身上挤压出的生命来，他背负着世人的罪死了，叫我们可以被沙伦的玫瑰而高抹。这是谷中的百合花，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一位馨香的救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这谷中的百合花给了我们鸦片来解除我们的病痛，多么美妙的一幅画。那大祭司他能进入至圣所之前，首先他必须穿上一件特制的衣服，那这衣服不能是随便什么人做的，必须是由圣洁的手做的，这表明了那我们的衣服，那这就是了。那这里刚刚才临到我弟兄，如果你只穿着教会的衣服，你干脆把那衣服脱掉吧，不然你无法进到至圣所里。大祭司在那里所穿的衣服必须是由圣洁的手，是特选的布料。阿们，神所派定的人来制作的，这就是了。所以如果你加入教会并认为你是对的，那你就错了。瞧，那必须是一件神所特选的袍子，我们自己的破衣服在神面前站立不住，必须是圣灵，他是神的袍子，给信徒穿上才能够进到至圣所里。哦，太好了，我喜欢这个。那这是新的，以前从未通过像这样的一粒，但这就是了，那就是这种，这就是真正的维他命，那必须是圣灵。那看一下这个比喻，去参加婚宴时，那每一个参加婚宴的人都必须穿一件特定的衣服，那主人遇到了一个没有穿那种衣服的人，他说：“朋友，你在这里边干嘛？你怎么进来的？”那如果你们知道这比喻，在东方的国家里，他们举办婚宴的时候，那今天还是一样的。那新郎必须邀请他愿意邀请的人来。那神能够，若不是神仙呼召人，就没有能到神或基督那里来的。 小智是神的拣选。那现在注意看，然后呢，新郎如果他发了请帖，他就得预备袍子。那无人，那因为他邀请了穷人，也邀请了富人，但为了让每个人看上去都一样，穷人必须穿与富人所穿同样的袍子，明白了吗？那当神赐给穷人圣灵时，他也赐给富人同样的圣灵。瞧，他们都必须得是一样的。当他们来到神面前时，没有一个人能说我穿得更好一点，因为那是同样的血，同样的恩典，同样的圣灵，使你同样的去行事。富人穷人来都必须是一样的。那这的确是这个比喻的意思。注意，然后他们就带着请帖来，那他们在门口发袍子，那有人站在那儿，他就给那边看他的请帖，那他过来把请帖呈上。那今天在印度也还是这么做的。于是他们就进入婚宴里，那看门的人管家站在门口，那然后你给他看你的请帖，他说好的先生，他们就伸手到后头去抓起一件袍子，只是一件袍子，然后披在客人身上，他就走进去了，这样就表明了受到了正式的邀请，他受到了正式的接待，那现在他是一个成员了。阿们，这就是了。那父神圣灵他出去发给你参加婚宴的请帖。行，那这取决新郎，那他来准备好袍子，他借着自己的生命准备的袍子分赐了圣灵，然后你带着请帖走到门口。阿们，耶稣说我就是羊圈的门，你借着耶稣的名过来时，你领受了圣灵的喜，对不对？领受了圣灵，然后你就进去成了一员，成了神家中的一员，一个成员。那说一个成员肯定的，那会变成一个仆人吗？不，你不会，你变成了一个成员，你不是个仆人，你是儿女。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是神家中的一员。哦，我可能住在破房子里，但我有王室的血统，这就是了，你成了神家中的一员。这是经文，这是圣经说的。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财，使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哦，啊，就是这样，有成员的资格。那大祭司受了膏抹就走进去，他必须随身带着动物的血进去，那不然他会死。那另一件事是关于他的衣服的，那知道吗？在那件衣服周围的底边上，那知道那件衣服周围的底边上是什么吗？他衣服周围的边上有样东西，那个小东西挂在他衣服周围的底边上，那是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那他要以特别的方式走进去，他不能随便走进去，必须一个特别的方式走进去。他每跨出一步，那铃铛撞到石榴，就会有响声，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然后主听见了，靠近了，阿们，哈利路亚，这就是了。如果你照着神所预备的方式接近他，他就会听到你，因为你来从内心里边喊到圣哉，圣哉，圣哉，归于全能的主神。当他来到寻求圣灵的时候，你就开始走了进去，圣哉，圣哉，圣哉，归于全能的主神。然后会众唯一知道的方式是，那如果他进去那里没有完全照着那样穿戴，他就会死在门边，永远出不来了。如果他没有穿好就进去，没有受膏抹就进去，他就会死在那儿。那会众知道他有没有出事的唯一的方式。好，那在外面等待的会众知道那大祭司有没有出事的唯一的方式，就是他们有没有听见这些铃铛的声音，那了声音，这就是他们能知道大祭司有没有出事的方式。我想知道今天这个还有没有效。如果你经过一个教会，每样东西的死气沉沉静悄悄的，我真是不知道了，但他发出了响声的知道，他而知道神仍然坐在宝座上，神垂听祷告，人们仍然得着圣灵，欢呼赞美神，归荣耀于神，发出许多的响声。会众说那他肯定就在附近，这是个活的地方，我们走进至圣所宣告自己是基督徒，那里就必定会发出响声。那我不是指一些胡闹的东西，我是指某种真实无为的响声，没错。要注意看这儿， 弟兄们，我们因耶稣的血可以放胆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不是旧的律法，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肉体。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我们心中罪恶的意识已经被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带着真实的心，以充足确定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要坚守我们信心的承认，毫不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那这就把一切都给除掉了。哦，我喜欢这个。那我想我们得结束了。但是那当我们行在神面前时，不要让我们边走边说，说啊，我真是不知道一切会不会没问题。那、啊、你是基督徒吗？啊，我希望我是。那不是来的方式。必须要相信这个，要接受并重生，然后带着纯粹的信心行事为人。因为知道神已经应许了，神必不会撒谎。神应许了我，我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就必得永生。我信了，他就被赐给我永生。我犯过很多的错误，也还在犯，会一直的犯。等我一犯错，圣灵就告诉我那是错的，我就马上悔改，说主啊赦免我，我不是有意要那么做，求你现在帮助我，我就照样往前走。因为我的话一说出口，那就是了。那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他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对不对？阿利路亚。魔鬼说你知道吗？那么告诉你，你本该去做某事，但你没有去做啊，你犯了罪了，对吗？我说我认了罪了啊。我告诉你啊，不要跟我说啊，不先生，我对那位告诉我的有完全的信心。我说认了罪，他必赦免。所以我认了罪，那你赶紧走开吧，无论怎么样都不会在乎你说的，只管继续往前走呗。那放胆的走进至圣所里，如果那里有死亡的没问题，继续带着完全的信心走进去，因为神应许过了，在末日他要叫你复活。是先生，我告诉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对你们讲过，那不之前我在去海外之前，我站在那里，那件我几乎是照着你说的去做的。那我努力着梳理着我那剩下的一点头发，那我妻子看着我，她说：“亲爱的，说在加利福尼亚，他们给了你一些假发，你最好戴一顶。”啊，我说：“亲爱的，我很喜欢那些，但我真是不好意思戴。”她说：“哦，贝利，你肯定那个头发都掉光了，对吗？”我说：“是的，没错。”我说：“哈利路亚。”她说：“你干嘛说哈利路亚呢？”我说：“一根头发也没有丢失。”他说你一根也没有丢。我说是的。我说亲爱的，我老了。我说我已经45岁了，我是个老人了。我不是，我说我老了，我又没有秃头都没有关系了，那对我来说都不要紧了，那只要不那么容易感冒就行了。他说呢，我说他说那么你在，他说在你说你的头发没有丢失，我说没有。他说为什么？那耶稣说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丢失。他说你难道说，我说那亲爱的，在复活时我回到了年轻人，像我们结婚的时候一样，笔直的肩膀，那没有一点皱纹，黑色的卷发。我说我的样子要成为那样的。谢了先生，我说那时候我绝不会丢失一根头发的。他说那他们都哪儿去了？我说问你一件事，如果你回答我就回答你。他说是什么？我说我头发之前头发在哪儿。他说啊，我猜啊，那神有他们。我说那是神拥有那些头发的地方，我说他们仍然在那儿。他们里面各种的维他命，他们里面的每一个生命的细胞，他们里面的每一个原子，每一滴的石油，每一道的光，用这些组成的头发的，神的手中拿着他们，他们连一根也必不毁坏，每根都在神的手中。那我看东西，那我眼睛要朝下看，那垂下来看，那额头上有几道明显的皱纹，那有时候我不得不眯着眼睛看圣经。医生告诉我说我的视力完好 2.0 2.0， 那说你过了40岁眼球开始变平，那书就无法拿进来看了。我说是的先生，我知道这点。 他说你看圣经是会渐渐的拿得越来越远，过不久那就得拿这么远看。我说我会拿大字的圣经，我这次拿得出来看，说那只是一种自然现象。我说我朝那边那里看，我能看见盘子边上有根头发。我说那已经40岁了，先生，你的眼睛实际上那就像你的头发变花白一样等等，那你肯定会有这些事的。我说嗯，我看这一切，我注意到我的肩膀，我站着的时候肩膀垂下来，那过去我是那种年轻运动型的，现在变胖了，长了40磅，我一开始就是平足的，我现在很难四处走动了，那疼痛酸痛来了，那我老了就是这样。我不需要过去所有拥有了这些地上的魅力，但我一点也没有丢失那在我皮肤里说保持年轻的每一个仪表，神都还拥有着他们。没错，那这个老躯壳就一直往前拖着，就是这样，过不久他就变老了，皱纹爬了上来，也许像海维家的其他的人那样。那我母亲这边的人，那他们说我看起来像海维家的人，他们都会变得瘫痪的，有这种的毛病。他们还记得我的外公，他曾见过这个教堂，你知道，那里一直像这样在颤抖，那得了瘫痪。那天我也注意到可怜老妈妈这样，那希望他没在这里。那我不知道他在不在，那不管怎么样，他拿起杯咖啡，那可怜的妇人就开始像他的手像那样颤抖着。我看着这凸出来的皱纹，然后求神怜悯，我最好说出去就坐在那儿，最好不让他能受得了。那你看我的心几乎要从嘴里边跳出来。我转过头去心想，神呢，你这手多少次抹去我的眼泪，现在他的手在颤抖了。我想是的，如果我活着某一天我也会像那样的。那是弟兄，将来有一天那彼此的生命之轮终为要止住的，哈哈，那在一止住这道仙山，在那里攒住便是。薛的先生说这些破旧必死的东西，那记住他说有一喜乐明天在等我，那珍珠大门敞开，当我越过苦难的帷幕，我要安息彼岸，那日要越过必死的界限，没有神知道何时何地，彼此生命之轮重要之处，那时我必到西安山永住。可爱的马车，请你下来接我回家，甜美的马车降下，来接我归回天家。没错，他的云雾开始在我面前吹拂，也许医生跑进来说 Billy他去世了。哦，我知道那个暗示就摆在那儿，一个心脏在跳动朝里面走去。我不要像个胆小鬼那样走去，我要把自己裹在基督公义的袍子里，因为我知道这点，我认识基督晓得的复活的大能。将来某一天的呼唤，我就从死人中出来，是活到永远。认识基督就是认识生命，没错。那我可能不懂得 ABC， 我不在乎，但我要认识基督。没错，我可能不懂得各种的神学，但我要认识基督。我可能不知道总统的事情，不知道他是好人坏人，但我要认识基督。没错，认识基督就是生命，是的。认识总统，认识其他人，知识名人等的是声望，但我不在乎这些，我要认识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你们知道今晚我们有一位大祭司坐在至大神的右边，在那里为我们代求。那么我要坚固的持守我所承认的，在那14种不同的宗教面前，那拜蛇教、拜牛教等等，那我说世界各宗教的先生们，你们的宗教对站在这里这个可怜的瞎子能带来什么结果呢？那在那儿一直看太阳20年了，完全的瞎了。我说你们的宗教能为这人行什么呢？什么也做不了，不过只是一些神话般的遥远的东西。我们说一句，某天穆罕默德怜悯他，也许会拯救他的灵魂。那要是他仍然看太阳一直看下去，一直这样低着头，他死的时候将会得救。我说他不可能给他什么，但耶稣基督的血，哈利路亚，不仅能给他永生， 而且现在也能在你们面前证明他可以恢复这人过去曾拥有过的势力。我说如果他那么做，你们这世界各种宗教的先生们愿不愿意？那当时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那里听到了这点。那当时我不可能使那么多人都听到，因为你看不见那么多人。但我说如果主行了这事儿，你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吗？他们都举起了手，那些乌黑的手举向空中，他们愿意接受基督。我说把那位先生带到这儿来。他走到那里，我说先生你是瞎子，如果耶稣基督恢复你的视力，你会答应他你要服侍他们？他说我会爱耶稣基督，我会敬拜他，不会敬拜别神。如果他恢复了我的视力，我就知道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把拴在他身上，我说亲爱的神啊，这是必死之人的手，一个做工的人，一个有罪的人。但如果你寻找圣洁的手，谁有圣洁的手呢？但我来是借着信心的行动而来，是你告诉我做这事的。我来不是要显得精明或说大话，但我来是因为你说他们必做这事儿。我相信你的道。现在这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正站在边缘上，他们是拜偶像的等等。愿你借着赐给真势力，今晚神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已经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接着那人眼泪从脸颊上流下来，他说我看见了，于是就穿过会堂走了下去，用他的被医好的眼睛走了下去。今天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在那边星期天参加赛马等等，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小弟兄，这就是那美好老师的圣灵的信仰，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出信之时既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谢了先生。将来在天安居万年，恩光如日普照，好像最初蒙恩情况，赞美永不减少。经过许多危险网络，饱受人间苦楚，此恩领我平安度过，他日归回天父。我多么的爱他，只是他的恩典，我什么也做不了，我什么也不能做，你什么也不能做。但今晚我们作为基督徒男女而来，承认我们是不配的，你接受他来替代我们，接受那一位，就神已经接纳他，叫他复活那样确定。我也一样的知道，那从象征来说，神叫基督复活的同时，也叫我复活了。阿们。我就停下来了。但你看，从象征来说，他叫基督复活的同时，也叫我复活了。他叫基督复活的同时，也叫你复活了，因为那是为了我们的称义。行，那如果你得救了，就已经得到了。他预先所定下的，或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了；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在基督耶稣里边已经得到荣耀，对不对？从神的眼光来看，他已经在基督里边得到荣耀。早在创世之前的百万年前，神就在那里了，因为道与神同在。先是神的思想，然后是他的道，再是道在那里成了实体。所以就在神接纳基督的同时，他也接纳了在基督里的我。在将来的世界里面，有你和我和历代所有的基督徒将耶稣生活在一起，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可称颂着救赎主道，享受那无尽的永恒。罗平弟兄，这是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另外一个人了。这老式的单单只是读神话语的做法，岂不是把你给擦干净了吗？那就把你给洗刷干净了，就像妈妈过去常做水果罐头那样，那必须把水果装入罐子里边，那照罐子要装满果酱等等，就叫我到外面去拿破布用力的把罐子擦干净，我小手伸到罐子底下去擦，然后再把罐子拿去消毒，再放在开水里边消毒，那竭力的煮那些的罐子。那当时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煮那些的罐子，他是要把罐子里边所有的细菌给杀死，因为如果细菌在罐子里边，就会使果酱或装入罐子里边的东西变酸。所以这是我们来到基督面前是需要的事，跪下来求到圣灵给我们消毒，把我们的一切都给煮掉，然后神就能把圣灵放在那里，使我们不会变酸了。行，神就把圣灵放在那里，你就一直是甘甜的了。妈妈过去常做果酱，那见过那种那又大又旧的水壶吗？那到外面把水壶放在砖头上，那知道下面放一些的木头， 那我放过，那在做果酱时要拿那些的黄颜色的葫芦状的番茄来煮，然后这倒了一桶的番茄进去的放上糖，呵呵，那如果叫我砍木头，那就叫，然后我就去砍木头，把木头放在那底下，那就开始煮，蒸汽会冒出来。我说妈妈煮好了吗？他说没有。再去砍些栅栏和木来，我进来时你知道浑身是汗，把木头放下来。我说妈妈你觉得够了吗？那最好再去弄点来。我让那些东西一直的煮，那你知道，那只要氧气或什么东西跑到底下去，那就会噗，那叫就像噗噗，那气儿冒上来。那他们一那样，妈妈就说可以装罐了。太热了，再忍受不了了，必须得跳起来。行，那所以我想这是神要得到我们的方法，只要把魔鬼全都给除掉，直到你在荣耀里边跳跃，那然后你就可以装罐了，然后神把你封印起来了，你知道。所以那就是我们在这需要的，就是一次美好老师的聚会，直到所有的抽屉，所有跟基督不像的东西都被煮掉了。瞧，把它煮掉，然后你过来说，主啊对不起啊，弟兄请原谅我，不是有意要那么做的，我再也不那么做了，神的请原谅我，那样你就可以装罐了。瞧，神准备要真正使用你了，然后你把偷的东西还回去，你知道纠正过来说，弟兄我不是有意要偷的东西，那你知道不先生，我甚至甘愿我会为此赔你双倍的，然后你就把这些纠正过来了。那这样没错，那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吼吼，我给你们唱古老的信仰，如果可以的话，我来唱词儿。那我唱词儿，你们唱副歌。这是古老的圣灵，魔鬼不能靠近，人们因此害怕，但他对我真好，给我古老的信仰，给我这古老的信仰，给我这古老的信仰，他对我真好。当我死时他能行事，他会使你停止说谎，他会使魔鬼也飞走，他对我真好，给我这古老的信仰，给我这古老的信仰，给我这古老的信仰，他对我真好，他真好，我不想要别的，他能使我爱我弟兄，他从隐蔽中揭露事情，他对我真好，给我这古老的信仰，给我这古老的信仰，给我这古老的信仰，他对我真好。那这里有多少人得到了这古老的信仰，请举手。我得到了这古老的信仰，我得到这古老的信仰，我得到这古老的信仰，他对我真好。亲爱的父王，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如此的快乐，我们的行为真的就像一帮孩子一样，这是因为我们是自由的，我们不受罪恶的捆绑了，也不受任何的遗传或那什么长老任何规条的捆锁，我们在圣灵里是自由的，叫我们可以唱诗敬拜你，围绕着道交通，那自得其乐，为此我们赞美你全能的神。我看见各种形式化的宗教，各种拜偶像的东西之后，一想到你对我如此之好，使我认识你，晓得你复活的大能，并且能够与人分享这点，我实在是太高兴了。父，求你祝福今晚这个小教会，祝福这里每一个人，我们门内若有陌生人，父，求你祝福他们，祝福每一个人，使我们对别人成为一个祝福，继续将神的大能降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的魂成圣，远离各种的恶念。如果有恶念从我们这条路过来，主啊，愿我们很快转过头去，从别的路走。父，现在我们祈求你今晚祝福我们大家，赐给我们美好的时光。现在我们要叫出病人和受折磨的人，我们祈求你医治他们每个人。愿你从所做所说的事中得到荣耀。我们这样祈求，是奉基督的名。当我们低头时，你们这里是否有人说，比尔弟兄，此时在我的魂里，我真是想按着神已经接纳和预备的那种方式而来，当别人不再看的时候，我要把手举起来，我想对你说，比尔弟兄请为我祷告，愿神赐给我恩典，使我成为更好的基督徒，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你很好。好的，父啊，你看见了他们的手，我祈求你赐给他们这些的福分，愿你的爱和恩典降在他们所有人身上，如果他们犯了罪，做了什么错事，父，祈求你赦免他们， 主要如果今晚在会堂各处，在我们中间有男女老少，他们还没有完全的得救，不在宝血底下的，父啊，我祈求你现在拯救他们，愿他们成为信徒。你说过你若能信，我们信什么呢？相信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为我们成为了罪，我们没有一点的良善，我们承认我们没有一点的良善，但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那就是我们所信的。父啊，你因此而赐给我们永生，我们多么的高兴，你说你被赐给我们永生，因为我们信靠你的儿子。耶稣亲自说，我们若信他，我们就得到了永生，所以我们为此而感谢神。求你今晚祝福我们，赦免每个人的罪，愿今晚参加聚会的人没有一个被拒绝的，愿他们都得着永生，因为他们今晚聚集在这里，并且已经信了你。父，祈求你现在看顾他们，在他们所做所说的一切的事上祝福他们，愿他们在末后的日子平安地来到你的面前，愿我们都聚集在那里，并且今晚在这里的聚集。求你应允，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们，我亲爱的朋友们。那现在 Teddy 要到钢琴这里来，那那些要接受祷告的人，那请你们可以快点来祭坛周围，我们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如果你们现在来，我们尽量在九点半散会，因为这里有一封信要读的，那学生寄来这里给我的，对我来说那现在读一下可能是很重要的。那些人接受祷告的时候，你们其他人还是留在座位上，那我知道我读的前面在这里要接受祷告，那如果还有别人的话。